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是初十一，据说呢叫做姑爷节，老丈人喊你吃饭了。这么喜庆的一个日子里面呢，我们的王牌驾到今天也迎来了新春的一期特别节目。那么原定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呢，我们是王牌驾到和英语说说看联合的英文节目呢，我们将推迟一周，会在下个周三的时候连线王希任老师。那说到今天新春特辑嘛，肯定会有特别的来宾。哎，他巧了，也是一位为人女婿。那他跟他岳父的女儿呢，这一对神仙眷侣呢，琴瑟和鸣啊，在影视界里面呢有很多杰出的作品啊。从多年前的《动什么别动感情》，到这两年的《寻汉记》，赵照和唐大年老师呢，这一对神仙眷侣呢，真的是佳作颇多。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两位专业人士来聊一聊这些难忘的贺岁片儿，也聊一聊我们最近在看的美剧，更要跟您聊一聊春节的这些事儿。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千万不能错过。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著名的导演唐大年老师，以及著名的女作家赵照老师。
谢谢晶晶，
谢谢。过年好，
过年好，过年好。唐大年老师跟赵照老师，通常我们都是在这个影视新闻里面看到你们的名字啊，你们真的是神仙眷侣，最佳拍档啊。我觉得呢，与其去读那个百度百科哈，倒不如让两位老师自己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唐大年，我是一个影视编剧，也做导演。
对，
有 N 部著名的作品。
哦，还说就是都是那个，
都是我小时候看的。
对，
那我看就开始进行吐槽了吗？
我小时候编过一个叫《北京泥枣》的电影。
我小时候每年十一都看，对，他肯定不好意思自己说哈。
对啊，
我小时候啊，我就看过唐老师的《北京泥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北京台、北京电视台每年十一的时候很奇怪都会放。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好好看，对对对。然后还他还写过张元导演的《北京杂种》，还有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单车》，还有陈凯歌导演的《搜索》。
哎呦，这个很多人很喜欢。我们现在换过来，唐大年导演，赵照老师的优秀作品，请您来介绍一下。
赵照老师的优秀作品。赵照老师我老介绍他是过气儿女作家。
这个夫妻档怎么一开始一上来就开始吐槽对方？
对，
这是我们的风格。对，
他那个好像写过很多书出版的。那个最新一本也是好几年前的书，叫《丫头》，是两篇小说合集，两个中篇吧。一个叫王昭君，另一个就叫丫头。之前他写很多随笔，好像那个时候写随笔还挺有名的。然后我们两个呢，合作过两部电影，一个电视剧啊，
是
那个两个电影呢，一个是青春期，
青春期，
然后前年的是有一个叫《寻汉记》，
是任素汐的啊，
对，然后那个电视剧叫《动什么别动感情》。是那个小桃红
哦，
张涵予什么一直对李乃文之类的演的啊。
哇，好棒好棒。是，其实常常看到很多报道，就是说是唐大年导演，然后赵照编剧。
其实我俩合作也不算多，对，我俩就是产量低，懒。
哎呦，这个评价，哎，我很好奇啊，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能也很好奇，就是夫妻搭档啊，一起做事儿，当然很方便。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意见不合会吵架，会吗？
没有吧，应该没有啊。他反正也不管。对，就是编完了他就不管了，拍跟他关系也不大，所以也不吵。
我觉得这个是编剧的职业道德，就是你这个拿出去了就不管了，就应该拿给导演和演员去二度创作、三度创作。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哇，那像开拍的时候，赵老师您是在剧组还是不在剧组？
我以前基本上不在剧组，后来就闲着没事儿去看看。
然后
要去了也不太管是吧？
我不管，我觉得就是 不懂的东西就不要指手画脚。
哎呦，您俩这个太和谐了，就是令人羡慕的这个搭档关系啊。
就是给对方充足的空间。
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新春特别节目嘛，然后特别高兴我们有唐达年老师跟赵赵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空中啊。这个春节期间吧，我们说除了吃呢也差不多还是吃啊，但是呢你吃的时候总得看点什么东西。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先讨论一下好不好，最有年味儿的影视作品。嗯，
那个以前中国电影有个剧叫电影就叫过年啊，你知道吗？你看过吗？
对，小时候
对，但是很好的一个电影。那个电影是李保田演的吗？
李保田、赵丽蓉，哎呀全都是味儿、
葛
优，葛
优，嗯，
六小龄童，丁嘉丽、哦、
嗯，
梁天有吗？就是当时能集合起来的几乎所有的喜剧演员吧。
嗯，而且特别好玩挺有意思的那个电影，就是李保田在外头打了一年工，过年回家跟一家人过年的故事。
李保田打工？
对啊，就是李保田挣了好多钱。
他挣好多钱、
啊、对对 对, 对、
哎、呀不行，年代太久我都记不清了、嗯、因为我就记得他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带着另一半过年回家，然后大家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啊，然后也有快乐的事儿、嗯、也有悲伤的事儿，然后一些猥琐的事儿。
对，那个里边葛优演一个特别不靠谱的，
特别猥琐，
老了就是这个这两个老两口，就李保田跟赵丽蓉演的这两口的女儿嫁给葛优了。
对对对，
然后这葛优不想要孩子，所以就老让那个女孩去做人流。然后但是呢他又不敢说，他就那个，然后那李保田他们就因为很想要孙子嘛，
嗯，
所以这个有我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台词叫这习惯性流产吧，我也习惯了。他就骗这两个老人。
这部片子过年1991年的时候出的，
看、哦、好久，
真挺久了，
是一个
经典，
太棒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贺岁片嘛，
哦、
因为其实贺岁片
是冯小刚，
对，从冯小刚开始的，而且呢，就是其实还是随着中国电影那个越来越市场化，因为春节是一个大的档期吧，就相当于国外的圣诞档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档期，所以现在就春节这一个电影档是一个应该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电影档期了啊，所以拍贺岁片的就多起来了，而且那个到每年春节也是一个特别竞争特别激烈的这么一个档期啊。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我们的新春特辑呢请到的王牌嘉宾呢是导演唐大年老师和他的太太赵赵老师。刚才其实我们聊了挺多的哈，说到这个春节期间大家都非常喜欢去怀旧，去看一些贺岁片，当年的经典贺岁片可能早期的有一些香港的家有喜事啊等等，然后后来开始看到了冯小刚导演的一系列的贺岁片，我个人来讲哈印象挺深刻的，像是天下无贼啊，刘德华、刘若英、王宝强，啊，当时他演傻根儿是吧？那段时间的贺岁片我还是印象蛮深刻的。还有这两年的，像是《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这些。那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跟唐大年还有赵赵老师一起来聊聊呢，他们印象深刻的这些贺岁片。春节的贺岁片啊，我相信这个您刚刚说的，以前其实没有贺岁片嘛，是后来这个贺岁片才开始。就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然后这一路上来，哎，你们脑海当中印象深刻的还记得的贺岁片是哪几部？
我想肯定绕不过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吧，因为它里边就是全片最后一句台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流传的一句话，他那句台词是当时在那个满天烟火里，杨立新在医院的走廊里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后来这句话就变成了比如2000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或者2010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就大家每年到年底好像都怀念他，除了2022年大家不太怀念。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唐导呢？
我都混了，因为现在每年太多了。
是，
这几年的好像是不是那个开心麻花的多？还有有一年有一个哦，周星驰那个《美人鱼》是吧？嗯，还有就是宁浩拍的那个
哦，
外星人那个是
啊，外星人，疯狂外星人，
那个给我笑的不行，
啊、
对、
啊，
笑的我眼泪都。
对，那个就是也是赶紧
毁灭
吧，
毁灭
吧，赶紧吧。哎呀，我说外星人啊，盖亚，
地球人啊，好可爱，好可爱！听完你们这个，就讲马上年味就出来了，我恨不得现在就抓把瓜子吃着。
因为电影现在贺岁片火，因为那个一个是放假嘛，大家就都不愿意求在家里。另外出去看看电影，然后去就跟其实现在就挺像美国，一般影院也都在商场里头，
对，
可以吃吃饭啊，逛逛街啊，然后看个电影。
确实是，刚刚唐导点到了一个重点，如果是在国内过春节的话，过年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亲朋戚友一起约着出去逛一下，然后去电影院里看个电影，在外边吃个饭什么的。
看贺岁片肯定是啦，现在、嗯，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庙会啊什么的。
是，哎，美国的华人。过春节可能未必会一起约去电影院看贺岁片，但是呢应该也是会在这边各种各样的庙会了活动了，这个还是有的。
对，我已经关注你们的庙会了，1300要在
来吗？
要在
2月4号 Saint Gabriel 来不来？来吧，
我来呀，我要去。我
哎呦太好了，
列的那个日历上了。
赵赵老师也来吧？
那肯定，我得当司机。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那天就可以相见，我们那天就可以相见了。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美国年味儿？当然了，美国因为华人毕竟是少数族裔嘛，年味儿肯定不能跟国内比。你们觉得呢？
就觉得有点就行，就比没有强。
其实中国现在也没有那么没有小时候那么热闹。
对，尤其是就是手机普及之后，拜年的都少了，大家就手机上拜一拜就得了。真正好处的那里是，我觉得很多是因为小辈儿。可能要见长辈，那可能去真的还上门拜年。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约一块儿，哎，打打麻将或者什么什么的，就专门去拜年的可能也少了。
对，又不让放炮什么的，就也没有那么像小时候那么强的年味儿了。
嗯，
你说你这节目哈，我觉得找唐年还挺好的，因为名字也就个年。
对，
因为年在中国汉语里，其实年就是一个大怪兽的意思嘛。
哎，唐大年老师，你是不是在家经常被赵老师欺负？我想问一下，现在是你平反的时间，
互相欺负，就是练一下口才，然后保持一下那智力不衰退。
哎，唐大年老师，你们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在海外哈，就是北美华人追剧也好，追一些国内的影视作品，还跟得蛮紧的。
因为我觉得这边还挺那个，对国内的这些还挺熟，比我们关心。我觉得，
哎呀，我是听到好多我国内的朋友都这么跟我说，我说我现在正在追、嗯、正在上的这部电视剧啊，然后每天就是等更新、嗯、然后发现比我国内的朋友追的还勤。
对，是呢，是特别是知道的特别多，看的特别多。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大伯母吧，就是我伯伯的老婆，她是台湾人。
嗯，
说起大陆的演员比我熟多了。嗯
啊，明明是导演，应该非常熟悉各位演员啊。
没有没有，那就我只熟悉一些跟我那个合作过的啊。
比如说
拍戏都是现熟悉，因为一茬一茬现在太多了演员。
是现在演员特别多、嗯、哎，我要问导演一个问题，现在的女演员啊，就是都非常的长得非常的精致，来导演用人的标准，整容的用不用？
我觉得那些整容的其实因为现在就很难说，是你也不知道她整容没整过。反正我用过一个我用过一个整容的，那个特别逗，是那个我就是去横店那边拍个电视剧，我
说明啊，
我几个月前见了他，然后那个就说好吧就定了。后来那个等他拍的时候，这个演员来了，
嗯，
我不认识，我说这个是谁呀、啊？这个人因为演哪个？真的真的，这是一个真事儿啊、嗯。
那后来你让他演了吗？
后来演了，后来隐隐约约看出来了，是那个，是那个人，嗯，
啊，
我笑死
了，隐隐约约看出来。
对对对对对，现在还有那种那个，他们一般很多就是这种小孩都是要拍戏之前，
对，先实的实的
去到韩国，对，实的实的，对。我用演员的标准其实还是不，我其实最喜欢是生动的演员，如果特别
僵，
特别僵，特别呆，我就不行了。
赵老师，您那儿是不是也有很多丰富精彩的故事？
我一般不去剧组，所以
那就聊你写作这个事情啊。因为现在的电视剧，我看他们就是一直跟我说分什么群像剧、那个甜宠剧、霸总剧，哎呦，分得很细致
啊。那些我都不看，嗯、因为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更喜欢那种自然的。就那种一看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看的吧，就是可能是下班以后释放释放压力，就是看一些跟真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但是不是我喜欢的。我可能更喜欢看美剧啊什么的。
哎，来随便讲几个你特别喜欢看的推荐给大家的
美剧吗？
几个，美剧可以。对，
美剧我刚看完那个《白莲花度假村》，我觉得挺好。
白莲花度假村，
对呀、那个你看了吗？我强烈推荐你啊。
好，我来看一下白莲花度假村。
已经拍了两季了，就是讲他每一季是在讲一个风景宜人的酒店里发生的杀人案。
哦，
它的特点是第一集告诉你死人了，但是整个过程里你都不知道谁死了，大概最后一集才给你揭秘是谁死了，就展示一帮住在酒店的那种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也是讽刺中产的那么一个片子，但是还挺可笑的，得了两次那个金球奖，
金球奖了，
喜剧类的最佳女配。
最佳女配。
美剧的特点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哈，第一季特别特别精彩，然后到后面的时候，这个水平有时候不稳定，但越到后面越扯。
对对对对，
不好编，
因为他就是第一集时候是一个原创的，后来这个一旦可以继续下去，他就开始完全就是为了凑这个往下编了。一般我都追不到第四季，追到第三四季就放弃了，因为后边而且他的那个就是编的方式啊什么全都一样。
因为第一季是积累了很久的那么一个，
对，
后边就开始为了写而写嘛，为了续而续，
对，就扯得有点远了。而且你觉不觉得西方人特别有耐心？他的电视剧是一周出那么一集，
对，但是我们中国人看不这样看，
我们就是等他那个这一季几季播完了以后，一口气看，对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今年也去年了，说起来也追过一个。就是
每周播的，
不是周播的，就是因为先看了，比如说三集出来了，一看还挺好的，然后第四集就还没播，就每星期等着看的那种，就是第二天就有熟肉，所谓的啊，就是有字幕的啊。
不，这词儿用得很专业啊。
生肉熟肉，对，这是追剧的人都知道的词儿。
生肉是什么？没字幕的。
生肉就还没字幕的。
哦，考听力。熟肉就是有字幕的。
对，
哦，了解。
中国有好多义务的字幕组，就是
很厉害。
爱好者自己组织起来那个翻译，
大家对
专业的都啊，
对对，学习英语都很有劲儿啊，特别好。那唐导，你追的那部是哪部剧？
叫《东京罪恶》还是什么？是一个美国记者在日本，就是跟日本的黑社会混得特别熟。然后他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好像就叫《东京罪恶》，然后最近拍成电视剧了。是一个那个美国小孩的试点，是一个他是一个记者，哎，他是记者，对，他是记者，然后去报道日本黑社会的故事啊，还挺好看的。反正他又是有一点那个西方人的视角，又有那个东京的各种风情，
不错不错。那我的话，那个我的戏路又跟大家不太一样啊。 我的戏路是那个什么科幻片啦，啊，那
哦，
之前追那个《西部世界》追了好几季
哦，
然后到最
那你是年轻人，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就是活在这个青春的这个世界里，这个像周老师说的，还没有觉醒啊，嗯，对。
但是现在最近国内播一个挺火的，好像正在播呢，《
三体》
播了。
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对那个小说太熟悉了，然后呢，期望值肯定是非常高的。
就是看朋友圈，好多朋友在推荐。
但是朋友圈最近就是大家都夸的是另外一部戏，叫《平原上的摩西》。
哦，
是吗？平原上的摩西。
对，因为那个剧它入围了柏林的，就是剧集部分。对，柏林电影节，
他那个，哦，这是一个小说改的，他电影其实也拍了，但是没让放，没让上。
电影是刘昊然跟周冬雨的。
哦，平原上的摩西。
电视剧是董子健的。
这个小说作者现在在中国很红啊，被各种影视追捧啊。之前有一个叫《刺杀小说家》，是不是也是贺岁片啊？
去年
哎，好像是。
对
对
对对，也是这个小说家的小说改的。
前年
的。
双
雪
涛。
对，
他和另外一个东北作家叫班宇，他们现在被称为是东北文艺复兴。
太逗了哦！平原上的摩西看到了，张大磊执导的电视剧。
对对对，
他就只有六集好像。
嗯，
对，
这是
他是那个爱奇艺的一个叫迷雾剧场，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他那个剧场，他就是这个体量的。
嗯，就有点像对对对对对。
我喜欢火，你呢？
我也喜欢。
我们有时候春节还去那个 Huntington。
对，
Huntington Library 啊。
嗯，
哎呦，那个 Chinese Garden 那边吗？
对，是那还人们还蛮多的。嗯，
赵老师会穿着红彤彤的然后让唐大年老师帮你拍照吗？
哦，不会的，因为就是别的夫妻可能是审美，他是神丑啊。
他不爱让我拍他。
哦，他总是能抓到你最丑的瞬间。
这不容易啊，唐老师，您说您当导演这么多年是吧？
对。
好像有一类丈夫就是这种身怀绝技的。
嗯，
身怀绝技。赵老师太搞笑，太逗太逗了。哎，说说你们二位的春节有没有比较难忘的，那次春节过得比较与众不同的。
我觉得这些年这十几年春节竟是在国外过的，因为有的时候过年就是有出去玩。对，而且
我其实比较难忘的是那年春节咱们跑到日本去看那个书法展。
哦，对对对对对对，嗯，对，有一年，有一年那个有一个颜真卿的，就是号是叫天下第二行书，第一行书是那个《兰亭序》，第二行书就是叫《祭侄稿》。
嗯，
这个而且它有原作留下来，你想从唐朝传到现在，而且是写的特别好的。
那是一个大年初一，然后我们就跑到日本去看，
对对对，
觉得过了一个很有意义、很有文化的春节。
嗯，我记得还有一年在日本，然后有一个我们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个小孩儿是另一家人的小孩儿，那小孩儿大年三十说想看春晚。
哎呦，小孩儿想看春晚不容易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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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啊，嗯，我一想春晚还真是深入人心。
我们那年春节大年初一跑去日本看那个展览，也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习俗，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大年初一是不能回娘家的，所以我看大年初一也没事干，就去吧。
好，其实我们今天聊特别开心啊，也是在我们这刚刚过春节嘛，然后也在空中的给我们的华人朋友带来了一些欢乐气氛啊。来，最后我们要请两位老师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拜个年好不好？赵赵老师先吧。
我那个看那天看了一个谐音梗，说祝大家在兔年大展宏兔。
是，您是哪儿人呢？
我是北京人。
哦，是吗？啊， 唐大年老师
的、啊、就还我就给各位观众拜年观众听众给各位听众拜年吧、嗯、新春吉祥，在国外不容易、嗯、
谢谢我们的唐大年老师跟赵赵老师做客我们的康庄，也祝两位新年快乐，大展宏图Happy New Year to you。
扭一扭摇一摇，身材微跟苗条，
我想要约你到公园去跑一跑，像兔子开心的跳跳跳，天气到真热闹，手机要准备好，
Scan 一 scan 收红包，不计较有多少，
祝福你新一年生意好步步高，祝你好运围绕，财神面追着你跑跑跑，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幸福福福福福福，把健康和财富抓住，新年兔兔兔兔兔兔不怕不怕不怕苦，坚持梦想义无反顾，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幸福福福福福福，身体健康青春永驻，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去兔兔兔兔兔兔，祝福你走的每一步都满足，脑袋跑掉，
扭一扭摇一摇，身材会更苗条，
我想要约你到公园去跑一跑，像兔子开心的跳跳跳，
天气到真热闹，手机要准备好，
Scan 一 scan 收红包，不计较有多少，
祝福你新一年生意好步步高，祝你好运围绕，财神眼前着你跑跑跑，兔兔兔兔兔兔幸福福福福福福，把健康和财富抓住，新年兔兔兔兔兔兔不怕不怕不怕苦，坚持梦想义无反顾，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幸福福福福福福，身体健康青春永驻，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去兔兔兔兔兔兔，祝福你走的每一步都满足，
幸福福福福福福，你的一切我都在乎，
新年兔兔兔兔兔兔不要不要不要哭，天塌下来有我扛住，
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幸福福福福福福，你是我一生的礼物，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去兔兔兔兔兔兔，真喜欢你的每一步很满足，
献上我诚恳的祝福。